好，小金今天因为是孩子有些事情，他又要不能过来，所以我是礼拜二晚上被通知到说要来代课，我说好，但是呢我只坐进来因为我去支持那个的福音组，所以呢我坐进来听课的机会只有一两次，然后刚好上个礼拜的爱宴我出去忙了，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东西不会。不接上也不成下，但是反正我就照着我自己对这几章的一些的体会跟大家分享就好了。好，我们开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哈，你留下你宝贝的话语。主啊，这是哇，我们活在这种动乱，甚至是弯曲并扭的时代里面，是很需要的，因为你的真理。是我们人生的指引，免得我们听了很多奇奇怪怪，真的是把暗变为光，把光变为暗的这种歪理。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看懂你话语的人，而不但是这样，也是一个行在你话语当中里面的人。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听课的，巴不得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却有非常丰富的收获。我们这样的向你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按照所给我的，今天呢，我们涵盖的这个的使徒行传是从第9章32节一直到12章的末了。好，那所以下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呢，就从第13章来接。那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哈，这一个讲的这个内容是整个全卷书的框架，要跟大家指明一下。那这个图表很重要啊，请大家细细来看。那不同人都对这个的使徒行传有同样的一个分法，就是用它的要节，就是第一章所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当圣灵降在你们当中，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就一直说从这个犹大、撒玛利亚，什么一直到地极。所以呢，他们认为这卷书，因为其实大部分也是属于历史，所以呢，他都按照这个历史的进程，那就把它来分段。所以头一大段呢，是从1到7章，是讲在基本上面局限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啊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从上一个主日讲到这个8章关于使提反的这一个的寻道，引来一些的迫害以后呢，这个福音呢就逼不得已要往外推了。因为很多门徒因为要逃离这个迫害，就要奔散了，就好像我们老中去到天涯海角为了谋生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开始在那些的地方开始影响力啊。但是呢，他们说韩国人去到哪里就是开教会，中国人去哪里呢就开餐馆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真的是好好的反省哈。OK， 所以我们就知道福音这样就拓展到这个犹大跟撒玛利亚，然后当然呢保罗最后呢是把这个的福音带到了这个的罗马，因为他被押着去到罗马，那所以当时罗马就是帝国嘛哈，那去到罗马这个的意大利，去到这样的地方已经很了不起，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好像已经到了地级，所以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这个右边的。你看到历史的里面是先从教会怎么被建立的，一直到这个教会怎么样扩展出去，然后呢最后呢是讲到这个教会的怎么延伸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每一大段落呢都有一个中心人物， OK， 那彼得，好，彼得，所以我们今天稍微交代彼得的事工做一个段落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就登场了。所以下一次从13章开始呢，就是保罗出来就很出名的这个宣道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的教会的中心从刚开始是耶路撒冷建立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是安提阿教会去 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有宣教旅行，所以呢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也代替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所查的刚好这部分就是承上接下啊，所以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部分。所以了解这一个的框架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内容。OK， 那既然今天所说的是一个转折点，就是福音要扩展到外邦，好，福音要扩展到外邦。那所以我先问大家一个思考问题：你认为像异文化的人传福音是有哪些突破？那我们中国人哈，很自然的，无论去到哪里呢，我们都是跟中国人来传福音，对吗？啊，我们的一些宣教士，无论去到什么，像以前那个毕淑敏牧师，去到这个的巴西也好，去到这个南非也好，一去呢就先到什么找中国餐馆，哈，然后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就问这里哪里有中国人呢、啊？然后再问这里哪里有基督徒啊？然后就把基督徒造句，就开始呢就那边用查经班，用各种的方法来推广福音，哈。可是呢，我们今天发现，他们呢是要跟外邦人呢，那外邦人呢是希腊文化的，那希腊文化之后呢就是罗马取代了啊，但是他们两个文化是非常相近的。那对他们这种犹太文化 ，OK 啊，本身有很多这种的习俗啊，读的那个语文跟人家也不一样，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困难 ，OK 最大的困难。所以说实在，犹太人呢属于算是亚洲人。啊，但是他们现在要去的对付的那些什么是西方人哈，你这样来看好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啊，要去异文化的地方啊，了不起就到中国的回民，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相近的，对吗 ？OK， 那再远一点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要跟所谓的这个像我有机会到了这个阿根廷，跟一些所谓的拉丁。讲拉丁话的人，那这种异文化我们需要什么突破呢？我们现在 Larry 跟 Louis 就在秘鲁那些哈，现在他也是服侍当地的华人教会，可是他去到那地方呢是一个南美的不同的文化。好，建议语言嘛，对吗？所以呢你知道宣教士哈有没有宣教的一个恩赐，首先是看有没有语言的问题，这个是最正常的。OK 呀、yeah. ，所以有些人呢，就是神给他就是学语言就特别比较快，这个呢又是他的一个 plus， 又是他一个做宣教士的一个恩赐和条件。还有呢，做了语言，突破点，比如说，那当然我们刚才那边所提到了，可是在这个文化上面呢，我知道有些人就不吃那不吃那不吃那不吃那不吃那不吃，那你就别当宣教师了 ，OK？ 你头一个训练就是什么都学习先吃 ，OK？ 呀呀，所以语言啊，还有这个当地的还有呢，风俗习惯对吗？啊，人家那个地方的话，不像我们中国人的什么去哪里都脱鞋，对吗？你不去到那个第一人动作就去脱鞋，人家都是。泥巴地，你脱了个鞋，你袜子不是脏吗？对吗？ Yeah. 所以有些东西呢，就入乡随俗啊。有些东西也是必为的，比如说你去到非洲，很多那种的土著，他们其实是一夫多妻的。你跟他们讲说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男一女的婚姻啊，然后这个怎么犯建议，你少来了 ，OK？ 对啊，回家吧，这样等等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你要学习、明白、融入的一些的地方。还有什么你觉得有经验你想要提的吗？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OK 呀、yeah, ？我去到这个南美的时候啊，你知道每一个人呢、啊，他跟你的问安呢、啊、是非常符合神经的，彼此亲嘴哈、啊，然后问安，我们这边握个手都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哦，对不起，你要去学习哦 ，OK？ 然后那些孩子可能两行鼻涕的。OK， 呀、yeah. ，然后他给你的东西不是用公筷的，你就不吃了吗？对吗？我们人太保护自己了，犹太人也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跟外邦人呢是非常有隔阂的？所以呢，神就先来教育彼得。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切入点，我们来看。OK， 好，那彼得的传道工作首先是在这个吕大跟那个约伯，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图片，你翻到打星星地方就是耶路撒冷。OK， 那其实呢，那些的不同颜色的线是不同的人的。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使提反，还有一个六个执事里面还有一个是谁呀、啊？腓力哈。那腓力走的地方比较远，我们看到呢，他先去什么？神感动他，跑到他先到那个撒玛利亚 ，OK， 然后呢？神的灵提升他要去了什么？他又顺、他不是提升，他顺服神走到加萨，就是今天打仗很厉害的地方，在以色列。那里他碰到谁啊？安提阿伯一个太监，就是从非洲上来的一个太监。然后呢，他那边传完道以后呢，圣经说不见了他，然后他的灵就跑到那个很北的该撒利亚 ，OK， 该撒利亚。所以我们发现腓力走的路很远哈。OK， 那其他有些信徒呢，就是在周围附近。那了不起就从耶路撒冷北上啊，因为他以前都绕路的，因为他觉得撒玛利亚的人呢是杂种人就是说不纯正的华人了，所以他们是绕路。如今他们没有办法了，逃亡了，能够逃最近的就什么，就去到撒玛利亚。OK， 但是呢，彼得啊，彼得呢，神就给他啊，就是从这条线耶路撒冷。往西边那边走，他就走到吕大跟这个约伯。那在吕大，他医治了一个瘫痪了八年左右的这个以利亚。然后呢，他又去到约伯约帕，约帕呢就是使这个已经死了这个多加又被称为是 Tabitha 大比大来复活。那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今天的图，你知道哈，约帕就是当日那个约拿要逃离神的时候去到。那个 Java 是同样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港非常漂亮的海港。那所以呢，他去了吕大的时候呢，他就跟以利亚说：“耶稣基督治好你了。”OK， 所以我们知道哈，《使徒行传》一直强调一个事情，就是奉耶稣的名，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所以呢，到哪里他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耶稣的名是带有能力的。我们不要随意。一妄称主的名，我们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相信你说奉耶稣的名的祷告，那个能力是从耶稣来的，不是我不是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像法宝出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复活的神你提他的名表示说他是掌权的，他甚至掌权掌了实权 OK， 所以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以利亚的跟这个多加是有一个含义的，一个是瘫痪的人要受人家救济，另外一个呢，多加呢就常常做很多善事，以致那些的妇女拿着他以前之前缝的那个衣服在那边哭，他是一个广施救济的人。那从这两点我们看到呢，无论你是受惠的，或是你的施惠的。你是穷得不得了的，还是说你有钱得不得了？我们都要经历死亡，都经历病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生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有一天都要走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死亡，我们都需要耶稣自己的拯救和医治。Okay? 所以从这个事情把两个不同类别的就是彼得所涵盖的他的这个工作，但是呢。其实他提的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节32节，在第九章的里他们看到说，因为做了这个事情福音就传出去了，说他并不是两个很随意的一个神迹神迹都是带来一个后果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所施展的那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教导，所以呢，神激发了这些的使徒因为要逃离逼害到了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就是借着他们去到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而且当地的人呢就信主了。所以吕大和撒伦的人看到以利亚的神迹，他就归服了主，然后他们知道这个多加的这个消息，在那里周围的人就信了主。OK， 这个是传道工作的用意。像马可福音说，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传的道。啊，所以今天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我们除了传福音，我们也要做一点的施惠的工作啊，慈惠的工作，我们也要在那边要祷告，求神用那个神迹奇事来去坚固那些人的信心。好，最后他们就住进了削皮像西门的家里啊。那这个为什么要值得提一下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哈，接下来的第十章就是彼得看到这个异象，关于洁净不洁净。OK， 但是呢，其实有一个伏笔，那个伏笔呢，就是他最后说他住进了削皮匠的家里。如果你有去过这个圣地，跟我去过的话呢，通常有一站就 stop 在这一个所谓的 House of Simon the Tanner。OK， 削皮匠。放在西门的家，那从名称我们就可以猜到西门是什么人呢？啊，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啊，应该是犹太人嘛，因为彼得也叫西门嘛，所以这个是希伯来的名字啊。西门的意思就是听，给 listening 啊，所以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呢，他是一个削皮匠啊，这个呢，就是有点的。Interesting， 因为我们知道 Tanner 这些削皮匠的人是什么？他动物啊，要死了宰了剥皮，对吗？然后把那个皮呢，拿到去要用一个药物把它弄成是可编辑的。OK， 所以这种的工作在犹太人当中里面是不洁净的。好，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利未记那边说哈。如果你碰到死尸啊，什么什么，你是看为不洁净的，你要洗衣服这样等等的。好，你看啊，他不是一个做糕点的人，他不是一个什么那个怎么兑换的，他这个的 trade， 他的工作是一个是削皮匠，所以呢，其实严格来说，彼得是住进一个不洁净的犹太人的家里面。Now, isn't that interesting? Okay, yeah. 所以呢，如果他是非常严格来说，什么我都不要碰的，你根本就不应该住在那个人的家，因为那个人本身所做的这个行业是不洁净。你看到我们人就是有这个问题的啊。我们呢，什么时候呢，我们就拿出那个正义 policy 出来跟他讲。但是呢，一到什么自己，哎呀，给他一个机会啦，他有什么啦什么？我们人是选择性的。我们要去自己要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呢，拿出来哈。可是呢，我们如果这个是什么，想要跟他说个人情，我们要把所有的这种的原则都放下来啊。所以不要再，对不起，我是一个反而讲原则的人啊。所以呢，我就对抗那些你讲不应该这样，你现在又这样啊。那其实就是反对自己很自相矛盾啊。但是呢，其实。有神的原因，因为神要预备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嘛，所以他这一个渐渐的融入接触啊，是就是在心里也好了，在他那个经验也好了，就是在预备他。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了，在八九十的三个里面 ，OK， 我们知道哈，这个挪亚的后裔，对吗？就三。韩跟亚佛啊，那代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腓力哈跟那个埃及的这个太监传的时候，他是韩的后裔，我们知道是迦南的后裔，是受咒诅的。然后我们知道扫罗就是犹太人嘛啊，那是散的后裔。然后呢，我们知道彼得就跟那个哥尼流第十章讲的，他是一个什么？他是欧洲人。啊，他是罗马军营的官，所以呢是亚伯的后裔。所以神的工作哈，很奇妙的。OK， 神的心意是救赎世界的人，只有人的胸是窄的，神的心是广的。所以我们要像上帝一样哈，在这个福音宣召里面要胸怀世界。所以看到这个呢，就是表达神的心意救恩是属于万民。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啊，走进这个哥尼流的家。我们觉得说，在宣教福音方面，常常有所谓的双线预备 OK， 我们常常都怎么很容易的有这个的我们要开一个的布道会了，我们整天呢就是要看那个讲员讲啊，希望他讲到有力什么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了那些要来听的人，你为他们祷告，对吗？你传是你这方面的责任，那他听到什么呢？他能接受吗？他的心如果刚硬的话，什么也不进去。所以这个叫做双线的预备，就好像是神要给腓力说你要去到加萨，然后呢去到的时候阿提阿伯的太监刚好读以赛亚书，这个就是神在那个要接受福音的人心中里面做好准备，但同时那个要传福音要跟他见证的那个人也在神面前做预备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参加短宣去哪里也好，你不会整天为自己啊，每次啊，对我怎么就预备，你都要为那个校园那些准备要听你讲见证分享讲座的人的心里面来祷告，甚至你站在台上面讲到说你也是心中里面默默要为那些坐在下面要听你道的人祷告，这个才是双线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就问了，既然天使有这个本领啊，把那个这个腓力从这边提到那里面提到，然后呢又降下一个异象给那个彼得，那何必那么麻烦的直接就跟他说，不是很好吗？对吗？就好像有先生说，上帝如果在我面前显现了，我就马上信他，意思说不需要你很厉害的那边在台上游说我。为什么神今天呢，就是有些工作呢他就是好像做了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些的程序呢，你们说呢？他可以就像那个保罗怎么信主的、啊、扫罗就听你们打开有声音，那再讲一句话，那个哥尼流不是也 OK 了吗？所以我不明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这样工作那样工作，可是但是在这一点方面，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要提醒大家，神只有把福音的使命给的人，天使是希伯来书说是服役的差役啊，那所以呢我们的人的地位是比天使大的 ，OK， 他们还是要来服侍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 ，OK， 所以他们被召呢是为了要去把神的工作能够达得更好，可是耶稣基督并没有为天使流血，所以以后那些败坏的天使跟撒旦一样丢在火湖的，但是神来，耶稣来是拯救人的，耶稣的血是为人而流的，所以天使是可以报佳音报喜讯报审判的言语，但是福音是人做的工作，不可以有别的代替的，不可以有别的代替。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是有祸的，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像保罗说，你不要说啊，交给一群天使有个能力哦，变成做十几个神迹，你错了。今天的福音是人向人来见证，所以你看到后来哥尼流为了要预备彼得来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亲属好友都召集在他家里面等候保罗，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的使命是你跟我的责任，是人可以做的，并不是比有能力的天使可以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我们说是双线的嘛，所以哥尼流他本身呢是得到异象的 ，OK 呀。那我们看呢、啊，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救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一句话，我把这个人呢、啊，整个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语啊。所以他这个人让我们知道他是敬虔人 ，OK 啊，敬虔人，但是他并没有受割礼，因为呢，如果你要入犹太教，他有一个要求，你就是要受割礼。所以呢，他虽然是相信犹太人所相信的耶和华，他也是跟他们一样读犹太人要去读的那些的摩西的五经等等等等啊。那他们的祷告他也遵守了，那可是呢，他没有入犹太教。OK 啊，他相信他们的神，但是他没有入犹太教。第二呢，就是他这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都看得到，神都纪念啊。所以 这一点也给我们一个反省，就算像他这么样尽情的人 ，OK， 不等于说就这样，因为他所做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所参与的这些东西，他就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好，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都要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呐、来到教会许多年呐、他只以为自己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些的基督徒啊，他受了浸了，他以为自己得救的，可是不见得哦。因为救恩并不是说你有去教会了，你有去，甚至你参加短宣了，可是有没有跟上帝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呢才是决定性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知道这一个使徒行传往往在这个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呢，这好像照这个故事有差距，对吗？因为我们说它是一扇门啊，它是要从耶稣升天以后教会要在建立的期间里面的中间的那扇推门啊，往外推，往里面拉。所以它的对这个圣灵的一些的活动是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神是要让彼得先看到啊，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们以前觉得只有他们犹太人得救嘛 ，OK， 神只救犹太人的嘛，那神这些外邦人的话不在他们这个范围里面，因为心胸很狭窄。可是上帝开阔他的眼睛，所以他明明自己亲眼看到圣灵啊降在那一些人当中，正如也降在他们当中啊，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些犹大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彼得说：“我怎么可能不跟他们施洗？”但是这个圣灵的浇灌表示什么？就是耶稣当日跟那个尼哥底母所对话，除非要从水和圣灵所生的。这个圣灵的浇灌，就是我们打开心呼叫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这个圣灵的工作才是我们重生。很多人他可能受洗，他以为自己得救，他不见得重生了，除非圣灵的工作，他在心中看到他自己在神面前忏悔认罪祷告。蛮多的人信主都没有经过眼泪的啊，我是个罪人啊，跟着我是个罪人，你究竟多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根本就不稀罕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只是帮助我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搬家顺利，有孩子听话了嘛的。耶稣不是为那个东西为你定十字架的，耶稣是为了你跟我的罪人。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被拯救，耶稣也没有救了你，耶稣只有帮助你一下解决生活的问题，但是你没有被耶稣为你的罪而来拯救。所以这一点圣灵的浇灌是相当的重要。好，那是哥尼流那里，所以神说有使者告诉他说你要把彼得请来啊，那但是彼得这一方也要受预备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彼得呢？我们说啊，他是前面那个使徒行传那一段里面的中心人物，他是使徒当中里面带头的。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放在，无论你对这一节话有什么样的解释，毕竟神是跟彼得说的。所以这个大人物如果思想没有改变，好像今天如果有些人传福音啊，像去那些先跟那个酋长来传福音，特别在乡下啊，乡福那些地方，你没有这个大人物信主，他一吩咐所有人都要信主。说为什么那个君士坦丁啊，是罗马成为一个国教，就是神让他看到异象。所以很多时候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top down， 不一定是 always bottom up。 所以呢，这个的彼得他要明白，他自己明白了，他说话有能力，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的 message 带回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要明白救恩是临到万民，原来外邦人也是蒙神所爱的。所以神透过什么？神透过一些异象啊，几次跟他说，三次哦 ，OK， 不是只说一次，因为我们的心不柔软的，很 stubborn 的，我们还跟上帝来 argue 啊，哦，不是的，我是这样，上帝说，闪开了，我说的东西才算，不是你想的怎么算。 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无论什么人都不会看作俗而不接近。神不骗待人，原来各国那敬畏神行义的都为神所悦纳。你可以把神接纳的人你不接纳吗？你是谁来判断洁净跟不洁净，对吗？所以神在思想里面借这个意象先来教育彼得、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什么东西、种族歧视是传福音跟宣教最大的拦阻。我们对一些的族群、可能不讲出口，但是呢，无论怕他们、讨厌他们、看不起他们，我们会有的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呢，就算是我们被派去跟他们传福音，你觉得有好多保留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斩除，那我们传出来就不是放不自由了。那我们相信，当然了，不说我们彼得都有了的嘛。OK， 这是耶稣的使徒哎，大弟子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从敌人来魔鬼来的一个破坏啊，破坏限制合一啦，教会的见证啊什么等等啊，所以神心要戒除这个这方面的困难。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算线啊，算线预备哥利流也好啊，埃提阿伯也好，那个呢是一个要 receive 的人，腓力也好，彼得也好，他是一个要 give 的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到，我们往往祷告的时候哈、是要全备性的、要为聚会祷告，有什么祷告，有什么为我们自己祷告的等等，但是同时要为那些要去听要去接受我们要去传的那些的对象也来祷告，这个叫做算线的福音工作啊。说法有问题吗？OK， 好，我们继续。那好，我们来看彼得讲了一篇长的信息，所以其实很多内容都重复了哈。所以如果每一次来，你要想体会多一点点，你一定要把那个老师要准备教的那几个 chapter 读了，不然的话，对你来讲，你就说什么？你现在边听边读的话呢，你就听得不够传神。对吗？对呀，你都不注意力就不集中啦，对吗？然后还在那边还要抄呢。OK， 所以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呢，你其实得到的是更多，享受的更多，不是吗？好，彼得的信息可以把几个重点啊，能够总合起来。救恩的普世性啊，神是不偏待人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这些都是在他经文里面，我就 you know, 你自己再去 就去来对那个经节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所有他们呢那些的使徒出去传的时候的一个核心信息。耶稣基督那个被你们钉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就是他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和当时的众先知同作见证。然后呢是给一个呢就是福音里面的一个的邀请，凡信他的人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OK， 那其实是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一篇什么伟大信息啊？又没有笑话，又没有例证、又没有实施的新闻的那些什么应用。 OK， 有时候我们就规规矩矩把神的话讲出来就是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听一些人传福音讲福音都没有达到重点，讲很多别的，唯独就没有讲福音的信息。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去用那个什么索尼斯定律福音桥 OK 来做一个工具，工具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这边聊天聊天，你从哪里来啊？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哦，原来我们是老家啊，讲东讲西，你在学校里面读的，没有讲到福音。那个呢就规定你有那个内容，固定内容啊，你什么都不要提，这个一定要提，不然的话你不算是跟那个人传个福音啊。所以当然我们会开班告诉你说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也是彼得这个信息福音的重要内容。最重要好像我在重复，就是圣灵的印证。 OK， 神接纳外邦人如同接纳犹太人一样。然后呢彼得说既然圣灵已经临到他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 有什么理由不用水给他们施洗。所以呢，这个就讲了那个信仰的先后。很多人总是把他们的亲人弄来，无论如何呢，三求要求，威逼利诱，对我们传道人就是希望他回去之前呢，我们的亲戚可以信受浸。我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他受浸依然是不信的，他不明白教会为什么要你上这个基督教礼拜，教会里面要有个面谈，然后教会里面说哎，如果你从国内来，你为什么不回去国内那边呢？就找那些的教会给你受洗。我个人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信受洗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所以你以后的这个灵性谁照顾？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洗，你回去呢就再不参加教会了，再没有追求了，那我告诉你是退步的。你以后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跟见证如何呢？这一点是我最挂心的。我拿了这个证书给你，第一三股这个名字还要点保证，对吗？品质保证、okay、然后呢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发现没人在你里了，那你信了主，那个信仰就这样了吗？你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要与人同得福音，福音的好处是什么？福音的好处是改变你日后的生命和生活。可是呢只是带着受洗的证书回去，生活跟生命没有得到进步和改变，那这个信仰也没有什么啦。他不明白教会的用意，以为说我把他弄到受洗了以后，他死了我死了在天上相聚，那打个招呼就是了，也不一定住在同一栋房子了。说实在太肤浅了，我们对这个永恒救恩的东西看得太个世俗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受洗是证明你真的信，这个才是你的确据，而不是那个洗礼本身。好，我们继续来看呢、啊，哥利流全家归主了，救恩是神主动的工作，你看到吗？神看到他这个人是敬虔的、啊、有常常祷告神的，神没有忽略他。得救是因听福音悔改相信基督而得，不是只有今天、啊、我参加教会，所以你参加了十年不等于说你就是基督徒。你真正得救的那个东西是一定要跟这个悔改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扯上关系的，然后圣灵的洗是赐给所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心中里面接受这个福音，他就从圣灵那边重生了。所以这些就是从哥利流那边可以看到。那我们如何学习哥利流？我们要如何带领家人跟亲友信主呢？我们看到那个哥利流他是一个管事纠济的人，连那些的属下去找彼得的时候特别提醒哥利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他是很有见证的。今天我们呢是口传福音没有身传福音，很多人只听到福音没有看见福音，对吗？他福音就是你说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你不用说他看到你就是一个福音了。就是诗歌说嘛啊，生活像书卷一样摆在人的面前，让人从我相信耶稣。好，所以不是这讲，有时候你可能在一些共产国家那些铁幕国家你不得讲什么，可是你的生活你平时的生活就是在传福音。好，那那到进到了十一章，犹太人接纳外邦人的信徒，所以我说要先从这个彼得下手，要从他先来开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influential person， 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你影响了他，他自然有这个的能力，以他的地位啊，以他的分量啊，他可以来影响其他的人。可是呢，不表示说不受挑战的，所以那些特别提到奉割礼，我们知道哈，我们人没有办法摆下自己的身段 ，OK， 有时候呢那犹太人为什么一直很强调这个割礼？如果我们以前查到那个加拉太书，就是骄傲嘛。我们都是信徒啊，可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等级的信徒哦， 就是好像永远都觉得说，我比你属灵啊，我比你追求啊。我们人就是这个骄傲的东西，真的是长在皮肤底下的，一不小心那个臭气就冒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呢，我那个自己的心里呢，我是比你好的。我这个是留给上帝哈。他们就挑战，你怎么进了未收割礼之人的家？从那一种吃饭，七十三该问你为什么住在那个烧饼餐厅的家？那个已经开始犯规了。OK， 今天还跑到这个割礼留在家里面，哈，这更是外邦人了。OK， 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有些东西跟圣经的那个合理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自己的墙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墙，我们把那个东西来压抑，来把人压低，提高自己，来对付别人。所以我们有多少门户的偏见呢？弟兄姐妹，这个真的都是在学习。虽然说两岸三地，但是我们问心自问啊，我们问心自问，你有多少的时候还是门户的偏见 ，OK， 好，我们就是碰到一些这事件，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啊，还好，我上帝是个别救我们的。如果上帝把人呢、都 stereotype， 不值得救，对吗？因为世界里面恶人肯定是比这个好人多的嘛。可是上帝说，我救他，我救你，我救他。就是因为上帝看到我们个别的人都有价值啊，所以这个救恩是能够融到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偏偏又不是，我们对某些就关起门来啊，求神自己关照我们。OK， 所以啊，偏见破坏合一，社会也好，公司也好，教会也好。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种的警惕哈。好，那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只是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再讲一遍，没有加任何东西。你基本上面如果对照说，我还读了三遍，表示他没有加盐加醋啊，把他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戏剧化，见证就是这样。但是从他这个的分数里面诉说的里面讲到，样样都是神带领。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来了，怎么。不是从他怎么看到异象，饿了上去屋顶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然后呢人来的时候圣灵说你下去啊，这个是我。然后呢他就很乖的去到哥里流的家，一去到发现他人都请好了，然后呢讲到当中里面发现圣灵降临了，然后他给他信，没有一个牵强的，都是随着他的自然发展，这就是圣灵的带领了。不是我人在背后里面策划一家，然后呢先做一个什么什么善情我们祷告，然后呢流点泪了吗？没有，全部都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更重要是还好带来六位见证人，也是犹大的信徒。那人家说彼得你可能那些太饿了，你魂游这样你看的是不清楚，但是这个圣灵降到那些人当中里面，他跟随的人都看到。他说你不信我啊，你问他们啊、yeah。 所以有人的见证加上神的见证，那就是圣灵本身就最好证明嘛，对吧？也是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上面开了，就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所以有人啊客观的见证，也有神奇性的神迹性的一个见证。OK， 然后我觉得下面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提醒：我是谁能拦住神呢 ？Who am I？ 今天我们想想，我在那边呱呱叫什么 ？Who are you？ 神都接纳神的什么？你拦住什么？你想你是谁？跟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啊，要学习在神的面前里面，不要 complain 那么多。你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你是谁？你跟拦阻神的施工，不要在那边很多的，怎么怎么？ 讲到一些事不能够成就，你拦阻神的事工，我们怕不怕？怕、啊、谢谢。这很怪，所以为什么他坐前面的话啊，我们讲到的人就很有力了。阿门阿门。所以那些人见证说，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要大家注意，一样。今天我们跟人家分开，就是整天提出不一样的地方，永远没有办法合一的。你想要合一，就要把焦点放在一样的地方。夫妻也好，族里面的也好，你就是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是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呢就成为拦阻。但是呢你要消减，你就要多看，但是我们什么什么是一样的。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所以有时候我很怕很多这种群，对不起，我什么群我都很讨厌啊，给人家平台讲话的机会，我说没有发牢骚者而已，我不喜欢听。好像我讲得到，你把所有发牢骚的时间加起来去祷告，就一定改变，我会得改变，情况也得改变。但是我拿了那种发牢骚的东西来，越来越来越来，我告诉你，只有恶化，没有进步，是吗？所以他们听见这话了，证据确凿了。还有什么需要再说的呢？就只归荣耀于神。然后呢，我们知道明明哈，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对吗？啊，那个起来了，那个史提凡呢？哎呀，这个人怎么砍呢？就是讲话了，所以变成了教会开始呢，就变患难临到了，信徒四散了，所以有些人就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很坏哦，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这种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包袱没办法丢下。当然我们看到老广我们都是比较开心的嘛，因为广东话、广东话又绝又妙又狠又快又什么这样的。OK， 那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想要跟很相似的人嘛。OK， 可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的构成的一个问题。但是感谢神呢，那是人为的东西，但是背后有神的旨意。分和合都有神的意思，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内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相信人，传讲主耶稣。OK， 看到一扇曙光啊，有一批人就是冥顽不灵的，就是固执的。可是呢也有一些人是心里面是柔顺的自然的，那跟你的好消息怎么可能只跟这样讲，你很自然的、你就讲出来，跟也向心里的人传讲福音。结果呢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时候呢是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啊，我们是为了别的原因工作要搬到啊离开湾区啊什么的，你可能做的这个的行动这个决定跟福音没有关，可是你去到哪里你还是跟福音有关，那为什么神要你去那里呢？就是因为孩子读书比较好，那个房子可以，这样说太贵了，我们去换一个大房子。其实都是你的想法，你的计划，你的原因，可是神在你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他的旨意，对吧？所以我们去到哪里都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宣召的人。 OK， 所以危机变转机，转机愿意顺服，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哈，从那个图里面看，耶路撒冷最下面 OK， 然后呢安提阿是在北面，就是今天的Syria 叙利亚。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大数的人 OK， Tarsus 离安提阿是很靠近的。刚才提到有些的人甚至走到什么居比路、腓尼基，靠近海岸，甚至到了岛啊。像中国人嘛，这个海洋是没有办法阻拦他们的啊，要去为了谋生，为什么等等呢？哇，非洲都有中国人去到，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安提阿教会，因为它取代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重要角色。它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除了罗马跟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它是第三大城，有50万人口。所以神有他们的原因，为什么这个福音的基地哈就转移到安提阿了，对吧？它毕竟是一个就是外邦人里面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教会比起那个耶路撒冷的封闭，它是非常开放的，比较开放，思想比较开通，所以呢，因此呢，工作就可以更多，对吗？啊，我们知道有些的教会呢，慢慢的就变成死了啊，死的教会了啊，大家都去买那种的教会，因为这种的建筑物太贵了，商业化的大楼都买那些教会，那个教会呢都是一些长老会啊，什么什么巡礼会啊，甚至就是20来个老人家了。但是教会呢，那些年轻人不来了，所以呢，那些的教会呢就可以要卖出来了，因为这教会就关门了嘛。所以呢，其实封闭的教会是没落的。你心胸里面开放的话，神就有更多的施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看到那边哈，你看到列出来的从13章，他们祷告内中有谁有谁有谁有谁有谁 ，OK。然后他们后来就拆了这个巴拿巴跟那个保罗，你就发现他们的那些的恩赐方面是比较多的，而不是局限在那个十几个的那个使徒啊，或者说教会的基石像雅各这些人啊。然后呢，投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投一个外邦人教会，然后是投一个宣教的基地啊，所以这些都是安提亚为什么登场的时候呢，就很快他就取代了这个的耶路撒冷。OK， 然后呢，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换句话说，以前呢都是使徒啦、门徒啦，什么就是真正被称为 Christian。基督徒是从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起手。那好了，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哦。圣经里面提到基督徒的有3次，哎，在圣经里面，哎，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是基督徒吗？你家里面的孩子是基督徒吗？你的配偶是基督徒吗？什么叫做基督徒啊？我们这是基督徒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对吧？礼拜天来做一做啊，他给上帝时间说，我不管上帝，我一个礼拜呢，你只可以享受一个小时 ，OK？ 啊，对不起了，今天呢给我的那个亲戚来用掉了，上帝抱歉哈，下礼拜再见 ，OK？ 这个叫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有些是挂名的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不是基督徒。OK， 有些是伪基督徒，他混了半进来是有目的的。我们知道有些的异端呢、啊，就是有一些的这伪造的，他来说跟你一样，然后呢，就拉拢人去他们呢，像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东方闪电这些等等哈。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弟兄姐妹？哎。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你任何时候加一个 IAN Christian 就是 Christian 就是人 OK，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 OK。 当时他们教他们做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轻蔑的一个的，就看不起他们的，就好像是那种呢耶稣发烧友是这样的意思的，是贬义的 ，OK， 不是一个 compliment， 是一个就是那群人这样的啊。但是呢，有首歌是吗 ？Fanny Crosby 写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世人看为是羞辱，但他是我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把它变过来。OK， 基督人啊，又有基督又有人，就是神人合一咯。啊，寇世远监督以前讲了一系列的天人合一。啊，其实我们自己今天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想起哦， 你虽是人呢，但是你也有神呢。这是神跟人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的生命或者见证，才是配得上基督徒。哇，你以后出去你是多小心啊，不要随便告诉我是基督徒。你像吗？你是哪部分像啊？人那部分还是基督那部分？okay， 好，那我们知道那个巴拿巴啊，他见过保罗。OK，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了，到了那里劝勉众人。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又往大树去找了扫罗，就带他到了安提亚，就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那巴拿巴已经出过场，对吗？之前我们说了，他就是把他的田地哈，第五章啊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的一个什么的奉献，然后他有一个别名哈，就叫劝慰子。OK， 巴就是儿子，那巴就是安慰，安慰人的人的儿子就是劝慰子。给巴拿巴，所以这个人呢，是神在教会里面特别摆下的一些的非常重要的人物。OK， 因为他心胸广大，他有远见，他看重人，神给那个人的呼召，他愿意用耐心去栽培。我相信，当扫罗归主的时候，巴拿巴带着他，因为很多人都怕嘛，这个必害我们的那个人来了，他是间谍。巴拿巴用人格担保他，带他去见那些使徒什么。我相信扫罗一定就是跟巴拿巴分享了神怎么在大马色的路上给他呼召，所以他知道这个就是神要委托他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今天很多人做神的施工没有呼召的，就是凭冲动，他以为说是从神来的感动。但是如果你像保罗这样有一天在亚基巴王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就是因为他有呼召。今天的人很快退缩了，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原来的呼召，所以做的灰心呢，做的不想做了，那个环境什么呢，家庭里面呢有什么改变，不干了，违背了，也没有违背，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个意象。所以像保罗这个样的人呢，都需要有一个人把他带出来。你知道这个的扫罗情出现的时候已经十年以后了。如果你参考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哈，那些他是说那个他的外甥把他掉下去的时候呢，他在那边该撒利亚讲了一下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大树了。那当中里面你在参考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我大概就十四五年了，我第二次才去看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中间里面呢，大概你算一算，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你以为说保罗一信主，那马上就出来，也有经过一些训练的。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个阿拉伯那三年里面，他读了多少神的话，思想了多少的东西。也是受过装备的，可是呢，巴拿巴看中他，把他招了出来。所以啊，我说教会不需要一两个保罗就够了，教会需要很多巴拿巴。有能力的人呢，如果都在教会里面，教会也很乱啊，也打架，对吗？啊，抢着服侍的空间呐、啊！啊，我讲的比你好，那这次轮到我讲。对吗？抢着来啊，又显示自己啊，被神重用了，怎么这样？有时候是这样，太多了，一两个就够了。但是呢，你是那个有慧眼，盯上他了。我常常说，门训不要给我开班，然后拿本书来，然后看一些的录影，然后在那边讨论。最好的门训是一对一，按照他家庭的需要，他这个人的弱点，他需要去帮助他服侍里面哪里缺乏的地方，帮助他，连他的孩子也要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最有效的 discipleship， not classes， 耶稣做的也是单个的。好，那谁是你生命中的巴拿巴？你要为他感恩。当初是谁给你一个推你一把？我们都是很萎缩的啊！不要不要，找谁找呀？我不会，我的身体不会啊！信主几十年了，讲出来不觉得丢脸 ？OK 啊，我身体还不会， 几十年了在教会干嘛？没干嘛，但是借口。但是有人，扶你一把，不是把你丢出来呢？拜拜，我去退休去旅游了。没有啊，他提拔你。这一次做完，他说可能这样做会比较更领事可能你有注意到查经的时候，这个就是巴拿巴。合一的见证啊，我们看到亚基布起来了，就预言了以后这个犹大帝会有什么什么。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也是有这个感动，也是聪明的。我们是外邦人的教会，大本营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远，我们刚才看到图了哈，怎么耶路撒冷跟那个安提亚两个那么差异的文化，怎么能够达成合一呢？钱很能够说话，对吗？你给他一点钱，就堵住他的口了，对吗？呀，怎么坏的？你给他一点钱，好像关系就拉近一点点的。OK， 他就是鼓励外邦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这些的信徒逃到别的地方跟我们传，我们今天哪里信主啊？所以这种用这个钱的帮助和交流，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巩固一些的关系的。因为这个表现出你的体恤，表现在主里面是的包容。好，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希律了。 OK， 希律残害教会。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那是正式除教的日子。好，大家想一想圣经里面好几个希律不要搞混了。这个希律呢，是那个当初要杀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的孙叫做亚基伯一世。OK， 呀，那我们知道希律家族呢是不被犹太人接纳的，因为他们其实的血缘是以东人。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跟雅各是敌人的。那所以呢，但是呢，因为是罗马政府的嘛，罗马哪知道你们这个是汉族还是朝鲜族的？他随便就找一个人呢，就来来统管这个犹大帝，所以犹太人非常不爽他。那所以他叫巴结，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是最会搞的嘛动乱，所以你怎么要来拒绝这些人呢？就要做一些事情讨他们喜欢了。那他看到他杀了这个雅各的时候呢，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于是呢，他就对那个彼得来说，因为他也是那个大佬。那为什么犹太人会喜欢这事呢？那我相信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彼得去了外面，神给他这个经历，他就把消息带回来，然后发现又出了这个什么这个巴拿巴啦，这个宝就外邦人很多人信主，他们觉得很受威胁。本来这个人就不喜欢这些外邦人，你看到那个圣殿里面呢有一个墙的那边呢写的说，如果外邦人过了这个地界要死的，连那个罗马的这个军阀都要去 respect， 因为他们，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墙建的非常高，他们看到居然有那么多的人成为了信徒，那么更火了。就说你把这些的外族人引来了所以为什么？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就非常更加痛恨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的大佬。那我们知道两个人物，两个不同的遭遇。雅各呢就是我们知道约翰的哥哥，对吗？也是开始的时候被耶稣召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门徒他寻到了。然后呢，彼得被又释放出来。那不是那个雅各书，那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异母。同母异父yeah， 因为耶稣是从圣灵生的、yeah， 然后后来呢，玛利亚跟那个约瑟也生了几个孩子，那就是耶稣的兄弟了 yeah， yeah， 所以不是那个雅各。那我们要想起还记得雅各跟他的透过妈妈就跑去给耶稣施压力的嘛？你以后得 你又德国的时候啊，一个做左，一个做右丞相，那个左丞相。然后耶稣问了他们一句话：我的杯你能够喝吗？
哦，可以。
他以为说是酒杯呢。OK， 呀，所以他就死了啊，他尝了主的苦杯了，对吗？他自己说可以承受的，所以他就承受了。对吗？所以不要忘了，你要得进这个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不要为这个福音做出牺牲和舍命。但是我们觉得说，哎呦，上帝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啊，那雅各死了，啊，彼得就救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觉得，因为他年轻有为，刚刚神学毕业，然后上帝就把他接走了。哎，这个老到不能够站讲台，那神还活着。我说上帝你不公平，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神的作为，就在那边去问很多这种的很无聊的问题呀、啊，对吗？呀、yeah. ，问题不是生命不在于长短，那在于生命的内容，对吗？所以神给你多少年日，你剩的年日用来干嘛？神给你很短的日子，但是你活得轰轰烈烈吗 ？OK， 呀、yeah. ，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如果你照他们所说啊，拿着之后呢，派四班兵来看，每班四个人啊，意思要在逾越节之后呢，把他提出来办，他办他其实就是说要处死了。那为什么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呢，他们是要洁净，他不可以杀人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尸体一定要赶快的去处理？因为逾越节快来了。那我们知道逾越节之后呢，就是除教节，对吗？所以他一定要过了这个的日期才，然后两条锁链，他表示说左右都有人锁住，那外面还有人看着，就是差一难飞了，对吗？你根本不可能，你根本不可能走的，就是担心这个大人物嘛？为什么？彼得被关了好几次了。啊，这个人好像关不住啊！我们看到彼得头一次被关的时候，有记载在第四章。啊，那个时候呢，那些人恐吓他一番呢，然后就把他放出来了，拿他没办法。OK， 啊，然后彼得给了一句名言，他说：“听你们不听神，你自己说，哪一个 make sense？” 那些人没话讲了。那第二次呢，他是被关着在第五章了。OK， 那个这个监门啊、被领了出去，领了出去，明明关在里面了啊，结果那个他又跑到街上里面去讲了，那些人很生气，把他叫回来，我不是警告你不要再讲了吗？然后说，这一次给你一点点的教训，打了他，放他走。然后圣经说他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因为算是被配为这个名配收入。然后第三次，左边右边锁得牢牢的 ，OK， 外面有那么多人看着，但是呢，他在那个监狱里面睡得哇可甜了、啊，教会外面的人呢就来祷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天使派彼得的勒庞提醒了他，你看呢、啊，左边有人呢、啊。我自己没人我就睡不了，左边还有两个人锁链锁住，你翻个身就咔啦一个声音翻左看，你睡得甜呐、啊，那一定是心里面除了累以外哈，就是有平安嘛，对吗？你看到吗？患难使人长进的，此时的彼得不是那时的彼得，现在的彼得不是以前的彼得。说他求了一次两次三次，所以啊，圣经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在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去羞耻。所以信心是在避害中成长的。所以如果我们整天想要一个哦很舒服很舒服呢，那你不用长进的。所以你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还是那个老模样啊，这一次失业了，然后又担心了，又常常不失了。其实就找过好几回工作了，上帝不是这样带你过来吗？可是你从过往的东西学到什么？所以这一个让我们很清楚，要想到不要跑一个安逸的生活。想了一想，他就往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母亲玛利亚家去，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他想了一想，我为什么可以走出来？一定有人为我祷告。 一定有人为我祷告。因为姐妹，我觉得说啊，教会应该多点祷告了。教会的场地不是提供可以泡个方便啊，厨房又很大，那么小孩子可以乱跑啊，那我们坐下来聊天，搞点活动，开个会，节目信徒聚在一起应该多多祷告啊。那想想看我们祷告的有多少，然后呢我们相信自己祷告吗？不要把这个祷告当成就是一个习惯的活动，在一起嘛，啊，这查经这祷告啦，啊，结果呢，彼得去敲了敲老半天的门，啊，那个人那个罗大跑进去说啊，彼得出来，他说疯子 ，OK， 可能是彼得的灵魂，好，所以你相信自己的祷告吗？不要只有祷告的声音，没有祷告的信心哦。那这个只是外面的活动，这个不帮助我们的，这个祷告不使我们成长的。You only have a noise to pray. You don't have the faith to believe or to pray. 这也是我们从这些 的人物里面给我们一种的提醒。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加速一点。然后希律被罚了 ，OK 啊，因为我们知道推罗西顿的人呢啊，他们很多的就是山林啊，树木比较多，田园不多，说他们的食物呢，满靠耶路撒冷那边呢一些的栽种啊，无花果什么运上去的，所以呢，他们就要来进贡给这个希律。然后那个时候呢，希律呢，可能那个时候穿了朝服，坐在那里，讲那种气派啊，就好像那个示巴女王看到那个所罗门的，就神魂颠倒，哇，有那么辉煌的这样等等啊，因为那个时候圣殿啊，什么什么盖得非常漂亮。但是呢他骄傲了，他之前已经干了坏事是吗？所以呢当他不把荣耀给哇，这个好像神所讲话，可能也是奉承他，他说他不给荣耀给神，所以就被虫咬死。那被虫咬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被虫咬死可能是不得好死的一个比较好听的代名词。但是呢在这个约瑟佛哈，约瑟佛的他是一个史学家，他是记载希律在主后44年呢就是得了肠病，可能是那种的寄生虫啊蛔虫啊这样的病，然后呢5天之后就死了。所以无论你是觉得是怎么样的看法，他被虫咬死是一个事实，也是他的确就被受罚死了。 OK，好，那我们刚才说最后的这个的结语的时候，这一章结束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福音不受捆绑，感谢赞美神，历史是这样证实的。无论在文革当中里面怎么样去打击教会，在那个这个法国的革命的时候怎么样去烧这个的圣经啊，那希特拉怎么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啊，福音是不受捆绑，这是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证明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都是受逼迫当中里面福音才可以兴旺的啊。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这个马可要出场了，他先到马可妈妈的家，然后呢他们办完事把这个贡献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马可约翰带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13章他们出去得一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马可就跟着的啊，就是赐父领徒弟哈 啊所以那就有一个的伏笔在背后。好，我再回去讲，看这个图表，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个段落，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当小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要传到地极了，因为已经去到安提亚了，那保罗就亮身了，所以彼得就比较沉寂了，所以中心点都是保罗跟他的宣道旅程，一直提到他被押到罗马。好，简单的结论，第一，圣灵在福音的施工上跑的是双轨道，他预备见证人，也同时预备需要听的人。第二，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拦阻福音的传扬，我们要学习抛弃民族文化经济等的障碍。第三，教会不需要太多保罗，但需要更多的巴拿巴。教会常在苦难中被兴旺起来，但我们却想永远想安逸。好，我们就请黄霞带领我们接受。